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一分钟当两分钟用；二，手牵手一起跟师父回家；三，在整体配合中营救同修。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由一位同事引导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说起来修炼了十几年了，但是总感觉到自己修炼的不好，特别是看了前几届同修大法交流文章后，更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好，没有勇气拿起笔来投稿。看了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悟道向法会投稿，这不是在证实自己，这是大陆同修在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修炼自己，正念救人，正念对待修炼环境等方面的证实大法，见证大法威德的交流，通过交流达到比学比修，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的目的。回头看看自己十几年来走过的修炼历程，同修炼之前相比，我的身心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由修炼前的药罐子到修炼后十几年来无病一身轻，没有吃过一片药，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细想起来，十几年来正式法中要说要写的东西还真不少。今天我想就如何在做好家庭资料点中进行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喜得大法，走上修炼路。修炼前，我也曾经是一个气功爱好者，练过很多功法，为的是求得一个健康的身体。结果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自己身体没练好，又把病人的病弄到自己身上。所以得法前，我是疾病缠身，到处求医无门。得法修炼后，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十几年来，随着学法练功，师父不断为我净化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恩浩荡啊。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过去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日益感到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自己能有幸得法，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跟随我们最慈悲伟大的师尊正法，无限幸福，无限荣光，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去老年同修那里取资料，同修告诉我资料点被破坏了，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很难受，我们紧握着双手，眼里含着泪，相互鼓励着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再难我们也要坚定地修炼下去。我能走到今天，都是凭着一颗随师坚定修炼的心，一颗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心。从我走入修炼那一天开始，从来就没有对修大法产生过怀疑，只是经常痛恨自己悟性低， 法理悟不好，不知道该如何做，有时候师父已经点化得很明显了，自己还不悟。只要能悟到，我都会认真去做。成立家庭资料点。99年720后，我们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失去了大法资料的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大法资料、师尊的经文都是由同修手抄得到的，能得到几份资料都感到很珍贵，就想办法复印，自己买复印纸、买墨盒，找地方去复印。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是万事开头难呐。从耗材的购买到复印，也是经历了不断克服怕心、提高心性后，才一步步做好的。记得第一次买复印纸时，表面上很镇静，心跳得扑通扑通的，老觉得周围有很多眼睛在看着自己一样。通过学法悟道，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我们这是在做宇宙最正的事情，是为了救度众生，要堂堂正正的修炼。念正了，心性提高了，以后再买耗材或者做其他事也就比较坦然了。那时候因为大法资料点不断被破坏，所以资料很紧缺，为了安全，同修之间都是采用单线联系。我每周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到一位78岁老年同修家里去取一次资料，说是取一次资料，每次单张资料也只有两三张，小册子有一二本也就不错了。由于资料有限，明慧周刊经常看不到也是常有的事。每次拿到资料后，就想办法复印。有时看到对讲经真相有说服力的资料，当时都是黑白的，就留下来，把几张资料的内容剪贴在一张 A4 纸上，空当处再贴从资料中剪下来的插图，拼接好后再复印发出去。以上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直到我遇到了同修会，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实这也是师父的安排，我见到了同修会，他觉得我有操作电脑的基础，应该成立家庭资料点。在他的帮助下，我购买了彩色打印机，自此以后，我的小小家庭资料点建立了，一朵小花绽放了。自那以后，不但自己看真相资料方便了，还可以制作资料供给需要资料的同修，自己也可以为助师正法做一点事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上明慧网，会就每周把下载的资料给我复制在 U 盘上，我再打印出来。他又给我一本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我有空就琢磨，慢慢的从不会上网到上网轻松自如，由对打印、刻录等技术一窍不通，到打印真相传单、小册子、刻录 VCD、DVD、MP3 音乐光盘，做真相币、年历、做护身符，到后来用 DVD 多媒体视频制作软件，把我们告诉未来、九瓶共产党等多张 VCD 通过转换制作成一张片头和带动态菜单的 DVD 光盘。我在家庭资料点的修炼道路上逐步走向成熟。当然这一切说起来也就一句话，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失败才成功的。今天我登录明慧网，下载各种资料轻松自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很想上网，又不敢轻易上网，不得已上一次网，下载好资料就赶快下来。原因是对上网的程序和一些安全设置掌握的不好，因此而产生了怕心。学上网也是个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一定要学会上网。后来通过学习，掌握了上网的基本知识，通过和同修交流，我修去了怕心。以后再上网，我不再有任何怕心。下载一些大的视频镜像文件，我就非常从容，轻松自如了。在这过程中，离不开大家在明慧网上的互相交流和指导。举个例子说吧，前几天，我的彩印打印机黑色墨水出现堵头，清洗多次仍不能打印。当时又急着打印资料，就想自己修理不好反而耽误时间，干脆找经销商修算了。谁知道经销商给简单修理一下就说修不好了，墨盒老化了，换墨盒吧。 我想买一个墨盒要近百元，再说我的机器刚买一年多，怎么就老化了呢？如果光是黑色墨盒老化，彩色的都正常呢。我决定自己上网查找打印机维修资料，自己动手修理。我上了天地行一看，上面有关我这种机型机器维修的内容应有尽有，当时不由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赶快下载了墨盒冲洗方面的资料和视频，按照视频上的演示对墨盒进行了彻底的清洗。等装上墨盒后，第二天一打印又完好如初了，我真高兴啊。有天地行同修们的支持，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麻烦就不怕了。在这里再次谢谢同修们，我深深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开启的智慧，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有这种愿望罢了。真的是这样的，举例720后原来认识的同修都见不到了，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都是几百里外的妹妹同修想办法托可靠的人送过来。妹妹悟性好，法比我学得好，她告诉我说，你这样舍近求远不是办法，你应该和当地的同修取得联系。我说，原来在练功点互相之间都不熟悉，迫害之后更是见不到了。妹妹说，你求师父吧，师父会帮你的。那时我还没有悟到这一点。说也奇怪，就在妹妹说过没几天，我就真的遇到720前在公园里一起练功的一位老年同修。他看着我，笑眯眯地从袖筒里取出一篇师父的近期经文，问我说，有师父的经文要不？我心内一阵惊喜，当然要了。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和真相资料了。记得初期，同修想买刻录机和复印机。之前我从未到过科技市场，连刻录机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谈不上会使用了。到了科技市场，看到那么多摊位，怎么去找呀？正在不知道该咋办，迎面走过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想就问问他吧。他很热情地对我说，阿姨，我带你到复印机专卖店买吧。我原来在那儿打过工，就这样，我顺利地买到了复印机。这么巧，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吗？通过不断学法练功，心性在不断提高。师父也在不断开启我的智慧，加上同修慧的帮助，使我不断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坚定了正念，从不懂不敢上网到大量下载网上真相资料，轻松自如。此外又学会了装机，使用加密盘等技术。在刻录我们告诉未来9级 VCD 光盘时，感到要想让一个人一次看到全部内容，就要发放9张光盘，不方便发放，众生也不方便观看。当时考虑到我们是生活在省级城市，随着 VCD 和电脑的普及，一般家庭看 VCD 光碟应该不是问题，就想如果能把这9张 VCD 合成1张 DVD 就好了。有了这个想法，师父真的就会帮我。没过2天，会给我下载的资料里就看到了一位江西同修上传的一篇题目为《我是这样制作我们告诉未来 DVD 视频光盘》的文章。虽然文章中介绍的软件是英文的，没有翻译过来，但是同修这篇文章图文并茂，把步骤描述得很详细，我就照葫芦画瓢，一步一步按照文中所描述的步骤，成功的把9张 VCD 做成了一张带菜单的 DVD 光盘，给人很专业的感觉。这样看碟子的时候，只要用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看到全部内容了，还可以用遥控器随意选择任何一集的内容来看。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之后我又用这种方法制作了一张 DVD 装下6张 VCD 的9屏共产党，用2张 DVD 装下师父近20张 VCD 9讲讲法和教功等。直到后来从网上下载了正规的 DVD 镜像文件之前，我们都是用自己编辑制作的 DVD 发放的，不但节省了资金，还给被救度的众生看真相光盘时提供了方便。走出自己的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指出，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我的修炼道路正像师父所讲，在大道无形这种特殊的修炼方式中，在随师回家的路上，我也在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在那十来年中，由于我属于上班族，所以只有到晚上才有时间做资料。师父给我们开创了大道无形，在常人各个阶层中都可以修炼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我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特点的住师正法之路。白天正常上班，晚上一边学法一边做资料，12点发过正念后再睡觉。就这样，这些年我真的坚持下来了，资料点运转的也还比较平稳。有一次会告诉我，有一位同修刚从劳教所出来，急需转法轮等大法书。我做资料是比较认真的，经我手制作的转法轮等大法书籍都装订的比较精致，常得到同修会的称赞。一周后，我就把做好的师尊各地讲法精进要旨共两套，每套有十几本大法书送了过去。他感到很吃惊，问我，你还上着班，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我告诉了他我的诀窍。我的业余时间虽然有限，但我的时间从来都是一分钟当做两分钟用的。比如打印大法或其他书籍，我在上班前把机器打开，看到它正常打印了就上班走了。等下班时，一面就打印好了。等下班后，我再打印另一面。点上机器后，我就去做饭。等我做好，吃好饭，另一面也打印好了。晚上回来，我就装订。晚饭后，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家务，就赶快坐下来做资料。刻录光盘时，我也是边刻录边学法，经常是两台电脑同时刻录。这样，虽然我的时间有限，做资料也没有耽误。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开始后，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练功，这样我的睡眠时间每天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开始时老感觉发困，白天上班有的时候感到想打瞌睡，我想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修炼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由于大法的超常和师尊的呵护，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的小小家庭资料点一直运转正常。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么多年来，我经历了师尊传法时期平稳的个人修炼，也经历了720后邪党对法轮功疯狂抹黑迫害的风风雨雨，也经历了身边的同修被非法抓捕，甚至家里亲人同修资料点被破坏后绑架非法判刑的磨难。我兼修大法，信师信法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明白今天的世人都是高层次上来的生命，都是来同化宇宙真善忍大法的，他们如果不明白真相，就有可能毁在这里，永远回不去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就有责任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智慧去启悟他们，给他们讲清真相，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使他们得救。所以除了做资料，我时刻不忘师尊的教诲，只要遇到有被救度的人，我就想办法面对面的讲，智慧的讲，基本上能做到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但和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有时候强调合适的环境或者是安全问题，而错过了救人的机会，留下了一些遗憾。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有很多执着心需要修去，我要坚定地修炼下去，要多学法，用心去救度众生，精进再精进，兑现久远以来的大愿，随师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为我个人浅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手牵手一起跟师父回家， 一个老年学法组的故事，黑龙江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球大法弟子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教师。自从看到明慧周刊的那天起，我几乎是一篇不落的看，但我只是索取，没有付出。当看到第八届法会征稿通知时，自己又和以前一样想写，但还是日复一日的没有动笔。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修姐姐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找我。我去了之后，她说明天咱们本地开法会，要交流交流，你得发言。我想推掉，可同修说这是任务。我想这是师父往上拽我呢，利用同修的嘴鼓励我，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辞呢？我不但在本地和同修交流，还要在这次网上法会向慈悲的师父交上一份答卷，不管是否发表，重在参与。一、成立学法小组。2003年春天，我参加了本地召开的一次法会，有一个老年同修谈到由于没文化，学法困难的问题，当时我就说我可以帮你。法会结束后，我想到他家去认认门，就跟他一起走。可当我碰到一个熟人讲真相时，他没等我，径直走远了，我没跟上他。我当时觉得他有怕心，也可能时机还不够成熟吧。直到2005年10月的一天，一个同修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他告诉我，他在一个老同修家一起学法，但由于两人都没多少文化，720之前又没参加集体学法，转法轮根本看不下来，他们很着急。就这样，我加入了这个小组，一个三人学法小组成立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位老同修，到现在共七人。我们这个老年学法小组，我年龄最小，还有一位同修近70岁，其他的几位同修都在70岁以上。这几位同修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是小学毕业，还有两位念到小学二三年级，其他的三位一天学也没上，学法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虽然这些同修都是720之前得法，但没参加过集体学法，迫害开始后，有的连书都不摸了，所以不光读得慢，而且丢字、添字、读错、不会断句等，读出的意思都不对。我就一点点的纠正，耐心的告诉，每学一讲法都要3个小时以上。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着急，别的小组半天能学2讲法，我们只能学一讲，还累得够呛。特别是有几位同修到我们组看到这种情况后，都以各种借口走了。有的说，谁像你们小组读那么慢？也有的说，你跟那些老太太在一起能提高吗？我有时也真想一走了之，但我看到老同修对法那种渴求的表情，以及对我信任的目光，我想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师尊说过，我这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就问自己，你不是想助师正法吗？为什么不愿付出，那么自私？这几位老同修学法有困难，你知道了，你就应该承担，这不也是助师正法的一部分吗？我们应该一起同化大法，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从2005年一直坚持到今天，现在大家都能通读转法轮、会背论语及红营中的部分诗句，此外还系统地学习了国外讲法，学法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因为老同修读明慧周刊困难，我们就每周一读周刊，由我给大家读。听到全球各地同修修心去职、闯关过难，在助师正法中的神迹，我们不仅感到震撼，同时也觉得和全球的同修更贴近了，我们这个小组同修也不能落下。我们发挥老年同修的优势，面对面讲真相。有一个同修到农村老家，第一次带回80多人的三退名单，第二次又带回40多人的三退名单。他们抓住生活中的一切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就连每月开低保工资的时候，在银行摄像头前也要救下身前身后的几个人。近年来，我们坚持到本地的监狱每周一次近距离发正念，特别是这两年营救被邪恶非法迫害的同修时，都能放下自我，不论刮风下雨，配合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到各部门去要人，直到把同修营救出来。 二，在矛盾中提高心性。小组同修们在一起，由于有不同的人心，互相就会有摩擦碰撞。我们在矛盾中不断放下自我，向内找，形成一个坚实的小整体。下面就把我在小组中和同修过心性关的几个小故事说出来。他怎么就不看我？那是2008年，一个外组同修到我们小组参加了几天学法，他说，你们小组的场真好。正巧有一天，我们小组有两位同修到农村讲真相回来，大家想听他们的交流。其中一个同修发言，全组同修都静静地听着，我也很有兴致地听着，心想，过后我把它整理出来，发给明慧网。可是听着听着，我的心情变了。讲述的那个同修只看着外组的同修，其他人谁也不看，只有他们两人互动交流，别人谁说话他也不理。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身子不由得向后挪了挪，心想，哪有这样交流的，把我们都当成了什么？看看其他几个同修还都是那么专心的听着，我心里就翻腾开了。别人咋没感觉，就你有感觉，还不是你有心。虽然这么想，可心里还是不舒服。回家后，我对着镜子，我说，你是谁呀？那么自我，干嘛非得对你说？不对你说就不高兴，今天就是要去你这颗心。第二天，我把这次心理过程对小组同修说了，将这种人心曝光。即兴风波。2009年的一天，我地区开展利用即真相信方式讲真相。当我把信封给小组同修发下去后，大家都说不会写，我就告诉在邮政编码处先写上邮编。当一个同修写完后就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会写。其他人一听都说，我不会写，你给我写吧。他也不推，一一给写上。我说，你们要自己写，可谁也不听我的，都让那个同修代写。我这个气呀，心想，我不是想让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老太太自己建立威德吗？你们却不配合。看那位同修那么神气，要写我早就写了，用你写什么？这时我心里已经不平衡了。当说到寄信时，我告诉同修本地区有几个邮信筒，嘱咐大家别一块儿去那邮信。我这一说可不要紧，一个同修说，明天咱们一块去邮，我不怕。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心想，我怕吗？你们知道我一个月邮多少信？心里那个委屈呀，就这么边哭边数落他们。你们这些老太太啥也不懂，想让你们建立威德，你们却不干，刚明白点啥就去显示。我平时都称呼他们姐姐，和别人提起他们时是老同修，从不管他们叫老太太。这时老同修们也都回过神来了，开始劝我，我也冷静下来。平时同修们都很纯净，我说什么也都配合，今天怎么都跟我起哄？这不正是去我那颗非常自我高高在上的人心吗？是老同修在帮我。我小组有一位老同修比较要尖，啥事都要露点尖。一次我们学完法后交流时，就把他的几件事说一说，想帮帮他。当说第一件事时，他就不太高兴，说，这是要尖，还有吗？我又说了第二件，他听后就蹦起来了，说，不学了，我走。其他同修赶紧劝他，他说，我还不走了呢，就你好，你又哭又嚎的。我当时脸腾的红了起来，觉得血在往上冲，我强抑制住自己，没有和他吵起来。回家后我想，我善意帮他，他为什么不接受，反而羞辱我，究竟差在哪儿呢？我找到了很多人心，这次经历不是我帮老同修，是老同修在帮我呀。我这不是偏得吗？这几天虽然都磕磕绊绊的过去了，自己也能够向内找了，但根子上的东西还很顽固。这时来自组外同修对我们小组的一些微词传到了我耳朵里，如，都啥时候了，人家都学法，他们还学明慧周刊，他们组一交流就打仗等等。我听后真难受，心里跟师尊说，师父，我哪错了？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带这些老同修容易吗？除了我本组的六个老同修外，还有三个没来参加集体学法的老同修，一个87岁，其余两个77岁。我每周给他们送明慧周刊，还要和他们做交流，希望每个同修都能跟上正法进程。别人谁帮我了， 还要说三道四。明慧网这个平台是师父肯定的，我怎么只顾自己看，不把信息传达给老同修们呢？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是让老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呀。想着想着，我突然想到，你不是为了出名，你不是也希望别人肯定你吗？当听到别的同修夸我们小组时，自己虽然嘴上谦虚，心里不是很受用吗？当听到指责的时候就难受，这是多强烈的不让人说自我的心，还隐藏着求名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人心。我想他们不是我，解体他，我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同时悟到师尊看我有这些人心，反复利用这些事情去我的心，我这不是偏得吗？三，整体配合，正念清除干扰。学法小组中 A 同修家里的修炼环境有些复杂，他有时碰到一些干扰，他也没能正念清除，修炼状态不太好，发正念时眼睛总是忽闪忽闪的，手也倒长，我就一遍遍的提醒他主意识要强。后来我们到他家学法，想帮他清清场，那天他总是低头不看我，很不耐烦的样子。我说咱们发一会儿正念吧，因为触动了另外空间的东西，他们觉得不能在这待了。所以我们发正念时，哀同修的手一边动，嘴里还一边说着不去不去。我问他姐姐怎么了，他说他们叫我走。我问谁，他说这不一帮呢，他们叫我跟他们走。我当时感到头皮一炸，后背都冰凉，但我想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清除掉，就对他说，你不能跟他们走，你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其他的几个同学也都说，你不能跟他们走，咱们是修炼的人，他们不配，是在犯罪。这时他哭着说，师父不管我，你管我吧。我说我不能管，我们只能帮你，只有师父能救你。这时我就说师父关于善解的这段讲法，最后说，如果 A 姐在历史上和你们有什么怨，请你们到她的周围去等着，不要干扰她注视正法，否则你们就是在犯罪，我们就清理你们。我们不清理的话，宇宙的法也不会留你们，我们师父也不会答应。这时 A 同修说，她挺好，让她学吧，我们走了。说完她一下子就倒在床上，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过程我们几位同修都始终坚持立掌发正念。过了一会儿， A 同修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几个同修什么也没说，互相看了一眼，会心的笑了。我知道在另外空间肯定是一场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整体的配合下，把 A 同修抢回来了。我们小组同修共同走过了六个春夏秋冬，有时老同修会对我说一些感激的话，我深知这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当初我们有约发誓下来注视正法，现在我们共同沐浴在浩荡佛恩中，修心断欲，不断提高心性，在注视正法中逐渐走向成熟。同时我也郑重地告诉所有的人，有伟大的佛法，有慈悲的师尊时刻呵护，有明慧这个平台，我们这个粒子团不会落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跟师父回家。
明慧法会在整体配合中营救同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大家整体配合，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让走不出来的同修走出来，让掉队的同修融入整体，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让得了法的生命能够跟师父回家，这是我注视正法的一份责任，也是我在现在境界的认识。在此将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他们违背师父的意愿，执意找借口迫害，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解体邪恶，修去人心，让更多的众生得救，让更多的同修融入整体。2009年，我弟有几名同修被绑架，外地同修与我们交流， 建议我们聘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利用此机会救度公检法以及更大范围的众生。有的同修家属也是修炼人，顶着很大的压力承担了这个责任。我们开始全市分片地进行了整体交流，这期间外地同修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开始部分同修对迫害表现麻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大家反复交流，如果同修被迫害，我们都害怕麻木，世人更是如此，邪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更多的众生就会被淘汰。所以大家首先摆正基点，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为了救度众生。那么如何能够做好配合好？针对这些，我们学习了师父的有关讲法，其中包括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整体上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有的依赖律师，有的执着结果，有的觉得是同修没有做好才遭到迫害，但最大的执着是对警察的怨恨，有的觉得警察太坏不配救了，有的想发正念让警察倒两个，有的想让警察永世不得超生，有的想让警察就地销毁。整体认识提高了，同修们采取不同方式，有的走出来到近距离发正念，有的收集电话号码，有的配合家属到相关部门讲真相，有的写真相信，大家达成共识，全市同修开始24小时轮流发正念，一部分以前不精进的同修也参与进来，时间一长，有的同修懈怠了，觉得我不发正念没关系，还有别人，不差我一个。我们所在的境界悟道，我们地区每一个大法弟子承包一个范围，也许哪个公检法的众生就是自己承包范围内的，如果自己范围内的邪恶因素不清除，就会影响众生得救。因此大家得出结论，这次整体配合就差我一个，效果好不好就问我自己。每个参与的同修都很用心，有个老年同修被排到后半夜，一点发半小时，有一天睡过去了，醒来后急得哭着说，就差我一个，我把邪恶放跑了，自己哭着又补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非法庭审当天事先已经协调好，同修有的去了法院，大部分都在同修家分组近距离发正念，大家修去了怨恨心，心生慈悲，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呼唤众生把握机会，都能得到救度。由于我们事先全市发了请柬，恳请全市市民都来听一听北京律师为法轮功做的无罪辩护，看看到底是谁在犯罪。邪恶很害怕，一家只允许两个家属进庭，庭外戒备森严，庭内坐满了警察以及社区街道的人员。事后听说政法委及610的人都在楼上，律师提前两小时被法院人员叫去，刑庭庭长拿着请柬无奈地对律师说，都发到我家了，让全市的老百姓都来，我们压力可大了。又拿出手机给律师说，你看都是法轮功信息，要不是上面有令，这案子算个啥事，我们早不管了。他们几乎诉苦似的和律师谈了很长时间。开庭时场内非常祥和，律师掷地有声地为同修做了信仰无罪的辩护，同时有力地揭露了恶人威逼诬陷栽赃等，从绑架开始，一切都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被关押的同修也为自己做了完整的无罪辩护。当我们询问家属律师辩护的如何，家属高兴地说，非常满意。律师也说，场面非常祥和，没有任何干扰。家属还听到在场的警察说，这律师辩护得真好。法院门口一个同修被当地警察用车强行拉走，拉到饭店请同修吃完饭后送回家了，说公安局有令，这两天你别出门。 一天，一同修导学法小组高兴地说，我家邻居问我，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啊。他说，你练对了。我儿媳妇说，你们没犯法，是抓你们的人犯法了。我儿媳妇是街道的，前两天北京律师来给你们做辩护，他去听了。还有个同修在另一区讲真相，还没说几句，对方就抢着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北京律师都来做辩护了，没犯法，恶党不讲理，就是不放人家。两个月后，我们要求律师到法院去取判决书。律师这期间受到北京司法局的恐吓，有点犹豫。我们鼓励他说，一定可以的。律师犹豫地说，你们说的算吗？我们笑着告诉他，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帮你的。当刑庭庭长见到律师，急忙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高兴地说，法轮功就是好，要不国外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教授怎么都练呢？一直给律师讲了近40分钟。当律师出来的时候，笑着对同修说，你们给他护身符了吗？你们应该给他护身符，他会变得更好。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转法轮，我们只是有了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这次整体配合，使很多没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了。有了这次整体配合，以后的路就通了。去年我弟有三个同修在逐户讲真相时被恶人诬告，遭到绑架。得知消息后，同修们整体配合，迅速营救，有上网的，有通知发正念，有和家属沟通去要人的，当时就回来一个同修。三个小时后，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不断打来。从第二天早晨6点开始，关押同修的派出所四周到处都是大法弟子，全市很多同修都来近距离发正念。其中一个同修家属也修炼，不太接触整体，自己独自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时，遭到威逼恐吓。第三天，整体配合去要人时，派出所警察的态度也变了。当晚，同修回到家中。另一个同修的家属在第四天去拘留所要人时，由于警察张嘴骂人，正义的家属和所长打了起来，恶警下狠手没有吓住家属，见家属坚决要求扒所长的警皮，就是要撤所长的职，吓坏了，最后托了很多人际关系给家属赔礼道歉，赔偿了4000元，同修当场被接回。事后家属自己都说，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这次整体配合，也有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了。现在我们地区整体刚刚起步，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与做得好的地区差距很大，有太多的不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我们坚信，有最伟大的师父，最伟大的法，我们整体一定会越做越好。这期间也暴露了我的执着心、怕心、依赖、外求、做事心、私心，都要尽快修去。我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每次过后体会到是慈悲的师父在给我机会，要渡我回家。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